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跟大家介绍有关世界宗教。那我刚刚听一个学生讲说，在学校有那个宗教课，但是学校的老师都自己有本色的宗教色彩，所以会批评，甚至批评到他不了解的教会，包括这个摩门教或其他教派，包括我们真实教会，说会说了一些话啊。那这是他个人的涵养跟这个了解不够。那我们今天真实教会的信徒啊，也懂得除了认识我们真实教会基本教义跟我们教会的历史概况，但我们也要懂得去了解世界主要的教派，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他们所主张的各方面的教育也相当多，所以我们应该也要做这方面的认识，不然你不知道别人讲什么啊，说人家哪里不好，你很难被人家接受。那我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去读世界主要的十几个教派，包括佛教。我们常常在讲你拜拜，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佛教从哪里来啊，发展到什么地方啊，它主要的教义是什么。所以我也翻了一些那个佛教的书啊。我有一次在台湾的一个北部阳明山有一个神学院，那个叫台神，我在里面发现佛教的大藏经啊，总共有52册，每一册这么厚，然后这么大本，你只要是进去里面要学佛的，你要去读，你就是一定要读那52本的大藏经。它里头的写法不会像我们这样很白话，都是文言文，所以你没有那个慧根啊，他们说的，你没有那个慧根你不懂。我看到那个我摆在那边52册，心里想感谢主的怜悯了，我们不用读这些。不过他其他的我看了哈，般若经啊什么其他的种种多少都有摸过啊。因为你既然要跟人家谈这个啊，你就必须要去读它，你不能说哎那个不好你没读。那其他教派也一样啊，所以要传福音不简单啊，你要先充实自己啊。我在台湾香港比较少碰到我研究了十几个教派的这些人，但是我跑到其他国家都会碰到，那碰到我们就谈，谈完以后他愿意祷告，愿意来聚会，那感谢主有的已经受洗了。这个真的要多用心啊，每一个他们教会的历史比我们更久，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个教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它从它的创始人开始，为什么怎么来的，包括伊斯兰教就是回教，有的这样信他不见得懂得他整个教派历史的发展，你还是要去读的，要去研究的啊。所以我们除了看圣经，我们真的也看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包括两页之间400年变化很大，所以我们也去读那个赤经、伪经、旁经，它也是60几卷啊，赤经也是60几卷啊，伪经也是60几卷啊，你要去读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新约宗教的背景啊，你新约才能够解释清楚啊，它在那边变化很大。比如说为什么旧约有圣殿，到新约就不叫圣殿，叫做会堂，然后旧约有先知祭司，到新约没有了，叫做什么？拉比，就是老师。耶稣基督也被众人看出是拉比啊，这个变化很大啊。包括那个启示文学的观念，是在两约之间400年才形成的。所以有些人就主张认为但以理书是在主前2世纪，主前2世纪就是主前的100多年，就是主前的101年到200年，就是主前2世纪，他们认为那个时间写的。不过 我们真主教反对这个说法，认为但尼里书是在主前二世纪写。这个有一个观点，你如果赞成主前二世纪，那所有里面的事情都是不是真的，包括七章到十二章但尼里书那个预言性就是不是真的，他否定了那个神的预言性跟对末后教会的发展敌基督者的显现的那个历史全部都是不真实。所以我们这个是教会主张它是主前六世纪五百多年前写的一个经卷，所以这个有很重要的元素存在。你承认主前六百年，你就是承认耶稣那个神的作为就在预言将来末后的世代，然后他启示录那个但尼里书那些预言性的预言就会跟启示录结合，你就肯定了主的全能跟主主宰这世界历史的发展，还有将来末后神审判的工作，这三点很重要。所以你想想看，连那个时间的决定都会影响你的教义关系啊。所以看圣经看经卷你要整个懂，而不是我抓住一个经文我认为这样，你认为这样，你前后我看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你解错，你因为无知解错，你也是犯错，你因为有知又故意讲错，你更是犯错。所以有时候圣经太了解了，那就会告诉你要小心了。通常那个不了解的才在那边敢乱讲，哎呦我都没，哎呀什么什么，我告诉你将来啊神要审判，真的，你无知不懂神也要审判你，你知道又乱讲神也要审判你。是最好就是你知道讲你知道的道理，你不能说我不懂啊，那个人不会讲我不懂，是你根本没有充实研究读多，所以你不懂。这个也是笑话了哈，有时候听人讲听不懂，哎呀那个人不会讲，这个人是他看了一两百本的书才讲这些东西，是你根本没有那个基础，你不懂。所以真的这个圣经的道理啊，它周边的书工具很多，你要好好用心去读的，不要以为这个很简单，好像上神训班出个填充题是非题，哎呀我考一百分，我告诉你啊那个问很浅很浅的东西。我当神学院的老师，我绝对不出那个测验题，为什么？我不能用测验题来了解你的那个程度有多少，我一定出那个论文的作业，我会教你怎么写论文，我要从里面去看你的了解的东西，包括你的思想你的结构，比如说你这个题目是这样，那你有引言，那你有本论，你怎么去发挥，为什么我这样讲，你要从圣经找根据啊，从那一卷啊，或者从不是随便讲的，不是跳来跳去讲的，我从这里我就可以知道，哎，你真的了解不了解。所以我在教神学生要当传道的，我是非常严格的，像上课我是很轻松的，跟大家这样教是轻松，除非你要当传道，或者是你要真的教会要特别重用你的时候，只要我教的课我一定是要写作业的，教你写论文，我才知道你知道多少，还是你在乱错概，根本不懂随便写。但是要教以前上那一卷我一定会讲得很清楚，整个结构每一个经文我都会交代的清楚，除非我不懂我不敢乱讲啊，交代清楚以后再教你怎么做。所以上我的课的人大概教经卷他们很容易就记得，最近我们在布吉就办了一个圣经讲习会，我没有想到信徒都很聪明，我讲完了以后整个结构我就在问他们怎么讲怎么写，哎，他们全部都回答，哎，他们很有兴趣，很用心了，那个反应不错啊。布吉教会啊，广州教会这里也是他们要求做一些神学或事工的一种训练，我还在另外找时间哈。那世界宗教哈，大家看到的这个我写的比较简单的纲要哈，其实真的是看了很多国内外的有关这一方面的权威的著作，然后用很简单的把它写。那这个讲义是我在马来西亚，他们 马来西亚总会要求联总要我讲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他们要讲的东西训练了很多，我只拿这一部分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我是觉得很难得他们有这份心想要去了解，因为他们面对回教徒很多，还有那边有很多道教，所以跟他们有关系的我当时也跟他们谈了。那要了解各教派以前，我们先要有一个轮廓的认识，所以先做一个世界宗教的简介。那看我们的引言呢、这里讲到宗教，宗教两个字的意义，你曾经想过吗？要怎么解释宗教？你不能说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这是社会全世界公认的定义，你要去接受啊。我们有一些常常会弄一些原则或意义，这那个根本不是人家公认，人家早就研究2000年了，然后就这样定下来的东西。你是你不懂，你没懂，你要去接触你才懂，你才可以跟人家在宗教市场上啊做一个对谈的空间。我在台湾参加2次所有各宗教基督教教派的一种对谈，在开那个研究哈、谈基督教的理念啊教义或什么，大家都很厉害，几乎都是那个身上挂的不是什么硕士就是博士啊，那种东西本来就要做研究的，而不是说哦我觉得对里面不对，你这种讲话我告诉你被人家笑死了，会笑死，因为你没水准呢、当然你自己觉得对的那是你自己信仰的感受，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的对他也这样讲了、那这种谈话根本没有交集，所以你要去了解。我们知道对，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讲，你要了解别人想什么做什么，坐下来在对谈的空间呢、你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你开始给你自己一个学习的空间。我这里讲了哈，宗教的意义简单就是讲人内在心灵和一切侍奉神活动的一个信仰团体。这句话就把宗教的意义给讲出来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哦，人内在的心灵哦，包括你个人哦，然后一个侍奉神的活动。你个人有这种需要，你个人有这种认识，然后加上很多人跟你一样有这种侍奉神活动的一个共识，然后成为一个信仰的团体，而成立的一个团体就叫做宗教。这样明白吗？我这个字应该写得很清楚了哈。具体的说来啊，宗教怎么形成啊？想过吗？宗教的意义我已经讲了，宗教怎么形成？想过吗？啊？我这里只有讲两个，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重点是讲介绍世界宗教，所以我没有很清楚的把那个宗教的形成讲。我这边讲什么？先有宗教活动，才有宗教现象产生，然后形成人的共同的信念，然后追求建立的宗教团体。你从那个圣经里面去想，看看宗教的形成，你就想看看以前我们香港没有教会是怎么来，是从几个人信主，有人来传，然后在一个人的家聚会，然后慢慢慢慢的大家觉得哎呀我们人数多了，这个家庭不够装，那需要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来崇拜，所以有一个祈祷所，甚至租房子，甚至后来买房子，有的盖房子，成为教会。哎，慢慢的多，你想象看这个宗教，刚才是讲宗教的定义，现在是这个宗教具体的展现，它是怎么形成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去了解，我们还以为都很简单，不是这样的，它宗教的形成。第一个，先有什么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哈，宗教活动它包括像非洲那个跳舞啊，它的那个跳舞就是宗教的一项活动啊。 包括他们的献祭，包括你在看到的那个人家那个，过年过节要拜拜的哈、
喂喂，过年过节拜拜那些都是宗教活动啊。那这些活动他们觉得不错。尤其落后民主的非洲，我在看那个International Geography 那个哈、哦、国家地理杂志那个哈、哦、的节目啊，他们那个活动啊，比如说他特别崇拜蛇，他们的活动跳舞什么有关的宗教记忆都跟蛇有关系，或者他们很崇拜那个大象。哎，他们的那个很多的装扮啊，活动、宗教活动，就是以大象为主啊。那有了这些需要，他们觉得，哎呀，说这个大象神会保护我们。哎，他们就把它制定一个范围，制定一个内容，所以你就会发现，接着产生什么宗教现象，产生宗教现象。如果根据使徒行传来讲，那些得圣灵的人呢、啊？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女、基督徒，但是当时的人看他们就是一种宗教现象。哎，这种人，他们得圣灵会震动，讲那个听不懂的那个话，他们把它当做一个现象来看呢、啊。你在一个宗教学者来看，他如果研究宗教学的时候，他把宗教活动这个活动里面。就会包括了他们的需要，他们共同的理念，有一些你真的是想不通的哦，真的想不通的哦。像有一个落后民族啊，他所有的处女哈、哦，第一个晚上一定要跟那个酋长睡，酋长要试验你是不是真的，然后第二个晚上才是交给你的新郎啊、丈夫啊，他们也当做是宗教的那个仪式啊。我看到这种记录的事实报道，我实在想不通啊。那我们无名人民族的人知道这个错嘛？明明是大色狼嘛，这个酋长，但是他就是要制定这个宗教现象就是这样啊。啊，我如果是那个新郎，我娶到的是二手货，可能如果我在那边生存，大概我是第一个头脑比较开通啊，可能晚上就半夜去找那个酋长，不让他睡觉。那是不对嘛，就是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很奇怪啊。但是他们认为这是非常神圣的一种考验，也又当作宗教的立场来看，你想不通啊，他是这他的现象，啊，这个很奇怪，反正这都是离开圣经，所以很奇怪。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啊，我们是被规范在圣经里面了啊。我马上要讲这个，我怕大家大概。没办法想象为什么有的宗教信仰民主这么落后就有这种现象。第三，有了现象以后，就发展成为一个宗教经验 （experience of religion，宗教经验）啊。那些现象包括那些那个。一定要那个法师在那边讲哦，然后那个鬼就跑进来了啊，然后就帮你消灾祈福啊。这些宗教学者看到这个宗教现象，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啊，但是他们很忠心啊，认为我这个宗教就是这样啊，有神啊，那个叫做经验。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了解，但是他们可以从旁边观察，那个就是他们的经验。这个不可知的世界，不可知的神，只有他们知道。他是。这个叫做经验，但是对我们来讲，一个慕道者先来到教会，他就看到教会活动的聚会有什么，哎呀，崇拜、祷告、唱诗、查经什么，然后他就会看到一些现象，哎呦，这些人的那个凝聚的能力，然后又看到，哎呦，有神的同在，那最后他自己要经验了，哦，什么叫圣灵，什么叫主的恩典。然后再来是什么呢？有了这个以后，第四呢？宗教事实。 所以就一个人来讲，他参与这个宗教活动，然后他可以了解，慢慢就去认识宗教现象，之后他在里面也得到那个经验，经验神，然后最后才有一个宗教事实，他就认定这个宗教就是他的信仰。那你再想想看，一个团体他走过这样，到后来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宗教某某某某宗教，就这样显现。这样听懂吗？几乎每一个人要接触信仰宗教，会从这样的一个进去里面来做一个过程。那你要研究宗教学，你一定离不开这四个研究。你如果从后面看啊，像我刚才讲的那个落后民主的国家，连那个结婚的第一页不是那个先生新郎先享有，是那个酋长。你没有办法了解这样的事实，哎，这明明不对啊，但是那个民主就是对啊，他认为对啊。你从这里看那个事实，你会觉得这个宗教怎么这样？但是你如果站在他们的想法，你从这边进来，然后了解他每一年有什么节气，每一个节气里面做什么活动，那他要敬拜的是哪一个神，他这个活动的目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去探讨他的现象，再来探讨这个经验，他们都可以接受，所以他才有这个事实发生，认定他们的宗教教义、宗教的规条规范就是这样。别的圣经学者神学家在研究我们的教会也是会这样的来看的，他如果只看结果不了解的，他一定要这样子走。所以研究宗教学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认识啊。因为我们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不花很多时间。如果要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宗教学的书啊，我有一次啊不小心啊，我跑去那个对面那个地下室有旧书摊，结果他刚好刚进来一本宗教学，我打开一看，哦，是德国的一个教授，研究宗教学的教授，德国很多大学在欧洲都用他那一本宗教学来讲这个宗教学，他比较公正，而且没有宗教色彩。我整本也看完了，其实讲的也是差不多，跟我们在了解的都差不多。不过他那个很有代表性啊，不小心被我买到啊，所以有空逛一逛旧书摊，你会拿到那个，有时候会看到你觉得很需要的书啊。啊，这个概念有了哈。那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教派非常非常的多，在福音的宣教立场上，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认识，而且你不可能拒绝，还会接触。你的视野要宽，你不要再一直只有停留在我认定的这个信仰。有时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代表是整个圣经的想法。那为了福音市场的开拓，因为我们现在有广播节目，甚至有网络的那个福音宣导，常常很多教派会上网来问问题，甚至跟我们做一个对谈。那我跟各位讲过，我参加过台湾基督教宗界那个在基督宗教的领导的神学座谈，那跟他们接触了两次。他们是由圣经公会和中央行政院里面的一个宗教部门的合办，所以有很多圣经学者参加。那头一次的它的开放比较大，不只限于在基督教界，连那个佛教道教的全部来了，所以几个头头啊在亚洲有名的我也碰到。我发现了，他们之所以坚持他们的立场，都非常聪明，非常有口才，而且读的东西也多。有一个尼姑啊，我坐在我前面，他对那个有关香港有一个教授就提到香港的民间宗教的发展，民间宗教是讲那个佛教道教儒教那一列哦。
啊，他在讲的时候啊，他发现哎，那个历史的颠倒影响了他的研究。啊，这个尼姑在我前面就起来讲话，我听他在讲啊，相当厉害，中国历史啊，好清楚啊，在什么时代才有这个什么东西怎么进来，这样，他讲的比香港教授在上面发表论文还强。我听了真的想，真的不能不读书啊！还好他讲的我听懂。结果有一个台上的一个主持啊，那个是一个大学的宗教所的所长，就讲：“哎，你是不是那一位历史专家？”哦，原来他是读历史的博士啊。后来又有一个法鼓山的起来讲话，也是博士啊。那个高雄那个是什么啊？高雄那个星云法师那个叫什么山啊？他那个地方山头，他们也派了几个都是博士啊，都很会讲啊。我后来是针对那个中研所的那个所长提了一些意见，因为他这个人是到美国去念宗教博士，然后他研究的论文是那个台湾的闽南人移民到那个美国，包括那个福建厦门这一带去的，都是讲闽南话，第一代讲闽南话，结果第二代第三代都讲英文，所以他们的聚会崇拜就分开，甚至有不同的牧师在主持不同的语言的聚会。我在美国他们的聚会就有分了，英文班的英文班了，那个闽南语班的就闽南语班了，华语班的就华语班了，我们这里就全部大杂烩嘛，讲普通话然后翻广东话。哎，他就研究这个，结果我非常不认同的是他讲什么，他把那个宗教的发展，
宗教的发展用经济理论来讲，需求供给，这个英文代号不用讲了， demand supply 供给跟那个需求，他怎么讲啊？他说哦，今天教会要发展，你要了解信徒的需要，他好像一个市场一样，信徒的需要啊，信徒这里讲信徒，那这里就讲那个职务会，也就是所有的圣工人员哦。职务会是我讲的，他是讲那个宗教领导者了。他说哦，你要针对信徒的需要，然后来安排那个教会的要排出什么样的商品，让他们喜欢来教会。所以这个商品不一定就圣经里面了，你也可以教那个交际舞啊。他只要来教会就好啊。他说人越都来的时候，哎，他会有边际效应。我是学商的，他用这个来讲，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听得很不舒服啊。所以他一讲完，我就起来讲话。他说哈，如果这样做会有他的边际效应。你这里有没有读商的、金融的？边际效应就是你的投资报酬率啊，知道吗？我实在很不喜欢讲这些专业东西，我本来就是在讲这个做这个，但是我尽量不讲。不过他，我是讲到他我才讲话啊。他说哦，如果你推出的商品好啊，可以跳舞也可以喝酒，没有除名，哎，那信徒都喜欢来了，在外面做错事你也可以来，那这样不是信徒很多吗？然后他就说啊，信徒一旦多啊，你看你给的商品给的好，你给的不好给到这里他就不来啊。照道理我们要提高聚会的品质意愿，你的道理向我们走的就是道理要讲得清楚，分析得好，他听了感动，神感动他，他就想来。你不跟他说不来，他还是会来的。我们教会是这样啊，我们是用神的方法嘛，真理跟圣灵嘛。但是他们不是啊。他说哦，如果边际效益达到最大的边际效应的投资的时候，他说哦，那个奉献的钱就多了。哎，他说我们这个牧者啊，薪水就高了，哎，高了。然后啊， 就成立那个团契，哎，要会运用那些人多了，里面有钱人有权势的来了，运用，哎，然后你团契就发展，每一个团契里面你培养人，然后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哇，讲的一堆啊。他说这个都是边际效应啊，投资报酬率。我起来讲话，我当然讲了一些观点了、啊。既然他要讲学术的观点，我就起来讲。这个都不能骗人的，你有学真的有学，你没有碰真的没碰的，你在那边乱盖人家不甩你。我讲了，所有的人议会将近100个人，大家都是很有背景的宗教领袖，大家都拍手、啊。拍手的意思你们应该知道哈、啊嗯。你讲的不好的时候，都是斜眼看你的，在讲什么乱讲。我真的很不认同啊，所以我就发现他为了拿博士论文，他说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他这样子来研究，而且还毕业，又在一个大学做宗教研究所的所长，我不认同。所以你会发现那些人的宗教背景，就跟他的想法，他要研究的路线有关系的。你看现在外面都在这样了呢，那我们还能够直接说，哎呀，我的好，我的好，你的好，但是你要说给人家听，别人想什么你要知道啊。我们的心胸要宽，视野要长。这个我们不讲，大家也不知道，就我们碰的太多。所以你会发现，你怎么只适合那个知道一点点的，哎，你就比较好讲，哎，讲讲讲讲。但是你碰到那个稍微有内涵的，你就不讲不来了。为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这也没办法、啊、不过我们尽本分就是好了、啊、因为刚刚提到那个福音市场的开拓，所以我才会讲。
好，我们就快一点、啊、那市场宗教的分类、啊、世界宗教的分类，这里讲啊，宗教大致可以分为一神教跟多神教。因为那一次印象参加很深啊，所以刚刚讲了市场宗教啊，不过宗教市场这个都是重要的神学术语啊。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最好的就是你要写出文章或著作，把你的著作、啊、弄到宗教市场里面，甚至全世界。但你也心里要准备，有人可能会觉得你的哪里好，你的哪里怎么样，他有意见，他会跟你沟通的啊，这都正常。你只要做一个学者，你这个雅量，你这个要接受，甚至人家会做各方面的讨论都不无所谓的、哦、那一神教里面哈、哦，按多神教宗教的分类，第一个就这个哈、哦，一神教有主张一神的有犹太教，哎，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回教咯。那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得救的真耶稣教会。这个我们自己加在旁边了，我们比他们更真更独一啊。那第二个多神教有什么？佛教，佛教的神很多、哦、啊。如果家里有拜拜的哈、啊，丽娜，家里拜拜的知道吗哈、啊？很多神嘛。啊，你家没有？是谁啊？我最近谁跟我在谈呢、啊？拜拜的。家里有拜拜的那个神很多啊，有大神小神啊。我看一个家里在摆设那个供桌啊，或者什么，我一看内容我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佛教里面哪一派。那个很容易的，只要你学过的很容易。那我把这个宗教世界宗教这个概观跟大家讲完以后，我就会开始讲印度教啦、回教啦、或佛教、道教啦、神道教、什么教、基督教、犹太教，这个都是有分别的哈。道教也是一样哈，它的学说主张就是神仙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仙，你只要按照他的方法，所以他很着重练功夫啊，练功夫，然后要修养你的健康。他们有一种说法，教义叫做长生不老。所以你如果看到那个人走路有点像猴子啊，你不要小看他哦，他不是生病哦，他那个是已经气功很强哦。我看他们的那个书啊，看到后来说道教练到气功丹田厉害，他们有一种 有几个功夫啊，那个是要练气功的哈、啊。到后来他们走路像猴子这样轻、啊，所以我很注意啊，在外面走路，我如果看到这种的，我会一直看的。所以你不要小看啊，这种人你不要跟他，哎，我啊，等一下就麻烦了哈、啊。我们有一些如果太激动太感动会这样啊，就不好，哎，还是眼睛亮一点比较好。如果他愿意跟你谈，你也知道哈、啊。我到时候会介绍很清楚，我会写在黑板啊。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弄得很清楚了、哦、哎，还有一个神道教，他这里讲神教少了一个，神道教是那个日本的最大的教派，这个印度教哈、哦，他一次可以拜一个神，但是他的神有30万个神，你不能一次拜两个违规啊，你一次拜一个，你可以一分钟前拜这个，一分钟后拜另外一个，你就是不能同时拜两个以上。那日本的神教神道教哈、啊，那是他们的国教，他的神有800万个神、啊、所以他的好神坏神都报、都那个都拜哈、啊。所以你如果在日本信神道教，你很辛苦，你拜你到死掉都还没有办没有办法拜，不要说拜100万个神啊，就是10000个神都没办法，你就死掉了啊！好，所以宗教可以分一神教、多神教，只是举这些例子啊。那尤其越落后的民主的教派啊，他的神很多。我们再来看那个第二个，宗教可以分为创唱宗教和自然宗教。创唱宗教啊，就是讲着他有一个教主。一定有一个创始人，有人说啊，我了解你们基督教，你们基督教啊，你们的教主是耶稣基督，我们从来没有称耶稣叫教主嘛，他是自然的神，他哪里像人一样有一个创始人，后来那个人就死，不是很多教派你去看，有的基督教也是啊，摩门教我们在这里叫做耶稣后期圣徒教会，他那个创始人是疯子的神经病啊，是到了他的第几代的弟子接这个职位的时候才把他发扬光大，是他死后这个教会才发扬光大，他有他的邪灵在里面，所以可以传了。他连那个喝茶喝咖啡都犯罪哦，那像我们动不动喝茶喝咖啡的，那怎么可以在那边活啊？那就喝茶喝咖啡怎么会犯罪，这个搞不懂。我跟好几个摩门教徒谈，后来他们都来受洗啊，他们也这样讲啊，有这个叫做人的宗教啊，人的宗教有教主，叫做创唱宗教。自然宗教呢，它就比较着落在一个部落宗教或民间宗教，像那个佛教拜拜，有规范的一个仪式没有啊？只有家里人在讲你要拜哦，要拜哦，出门才平安哦，你就哦拜拜拜。这个叫做民间宗教，很自然的、啊。还有原始宗教是讲那个，他们特有民主的一个宗教哈、啊。那宗教可以分为世界宗教跟民主宗教，像我们基督教界，它是全世界性的哈、啊。那民主宗教就是那一批人那一个民主的特有的，那个就不同了哈、啊。一个是狭隘的，一个是广泛的。我这里在看那个世界宗教人口的比例，最多的人口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了，33%，它总共啊33%里面大概我们现在有多少亿人口，62、63亿啊，不知道，算62亿好了哈，因为我几年前听到62亿嘛，现在是不是有63了不知道。那占33%全世界的人口，基督徒有多少，自称为基督徒的有20亿左右，20亿最多的。第二个多的就回教徒了，算20%了，20%的话就13亿左右。那再来是没有宗教的，无神论者，没有宗教观念的有13%， 13%大概是7亿左右吧，7亿的信徒，印度教第四名哦，12.8算13，也是将近7亿左右。啊，佛教啊，佛教，它有将近4亿哈，6636，差不多4亿的信徒，所以也不少啊。无神论，刚才是无宗教啊，这有宗教但是不相信神的无神论，它有2.5%，6.38大概1.5亿哈，1.5亿的信徒。那你再看哦，还有道教哦，还有新兴宗教、哦，这个就很多种喽，还有锡克教、部落宗教、犹太教，就是以色列人了。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犹太教，0.3是多少啊？0.36，6.38。啊？无神论，他虽然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不相信神，叫做无神论。这种人也很多。那如果没有？不属任何宗教的叫做无宗教人士，无神论，他知道有这个世界，他也知道宗教的需要，但是他不相信有神。这种人很多，这种人你跟他谈道理很不好谈啊，我也碰过，真的很不好谈。他可以跟他这种人比较属于那种科学实证的人、啊、他不否认宗教的力量，社会要有宗教才有维持，但是他无神论，这很坏了啊、哦！不过后来有一些信主受洗了、啊，不过很辛苦啊，跟这种人谈。那宗教观会影响不同的世界宗教显现，这个很重要。宗教观哈、哦、比较注重是从那个启蒙运动起啊，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一个时候，大家才着重一个宗教的观念。文艺复兴大概是在中世纪的15世纪吧，差不多中世纪1400多年吧，15世纪这个时候新教产生很多、啊、尤其那个宗教观啊讨论的特别强啊。所以这里讲啊，宗教啊的这种观念的形成，基本上是一种原始理性世界观的一种堕落，他们是这样认为哦。那个启蒙运动的发起的说法，由祭司所设计成为巩固保全他们社会宗教地位的一个方法，因此实体具理性而人能够发现并且欣赏这种理性，所以各家说法很多。这种启蒙运动就是讲一个人的思想被开展，然后他不再接受由教会，当时来讲影响最大就是罗马公教，后来产生了天主教跟希腊东正教，这个都是罗马公教分裂以后就成为天主教跟东正教，东正教往欧洲都跑到那个北欧一带，甚至你可以看到在苏俄东正教的建筑也不同，天主教就往那个亚洲的方向，在南欧，然后往美洲、亚洲的方向跑。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的路线是这样。那当时就很多人批判，像慈运里啦、马丁路德批判这个罗马公教天主教的教义，所以大家就开始发挥自己的理性，用理性，这个叫做启蒙运动，来看待信仰跟宗教的事情。所以还发展很多宗教观，我底下这里就讲了哈、啊，有一些有名的像巴斯加，年代也讲，他是法国的物理学者，连他学的是哲学，也是物理学者，但是他也介入到宗教思想里面，他著有《基督教护教论》《冥想录》，他认为其实一个人可以不用宗教，你只要哈、哦、坐着安安静静的这样想，然后进入神的世界。所以打禅的功夫不单单是在中国的世界里面的、啊，外面也这样讲哎、啊，他们这个另外一种宗教想法都跑出来了。那个写德国的小说家歌德，他是诗人，那他也是自然科学家，但是他也掺一脚呢，他在那个 宗教观念也是讲话啊，以前的人可能比较多学多才多艺，很会的很多，现在的人只会一样，第二样就不会了。他就讲啊，他认为心的来源啊，不是来自人，而是神。哎，他这个讲的还好啊，但是他也没办法介绍一个真正宗教的入门了、士莱马赫这个人，如果你在十八世纪要研究宗教的观念、他的影响力很大。这里讲是神学家、哲学家、新教主要的思想家之一。那他著有《宗教论》，他非常重感情，他主张一个主题性的心情的体验，说宗教情怀。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佛教家出书都会写宗教情怀，那个是就是讲宗教观的一种心情的体验，将宗教定义为一种直觉跟感受，著有基督教信仰。他那个宗教论跟基督教信仰很有名，当我们在研究宗教学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读它，所以这两本我都看过，蛮大厚厚的，但是在当时影响很大。他甚至主张宗教的本质在于超越实在的一种绝对破译的感情，就是说要绝对的回归到神这边，所以他的理论比较接近圣经。这士莱马赫可以看一看啊。布鲁纳，哎，这个人影响也很大啊。我们就直接看他强调神的超越性的辩证神学，以神为中心的启示神学。但是他批评那个士莱马赫哦，他是认为士莱马赫以人为中心来体验神的神学。那这个布鲁纳啊，布鲁纳他就以神为中心的启示神学批那个士莱马赫。你看看，大家都很厉害啊，都有自己的说法啊。马克思，哎呀，这个是影响很大，影响国家的一个政治理念。马克思的说法，他把它分了很多等级，最差的就是那个宗教，所以共产主义里面的思想啊，以马克思为主，最讨厌宗教的设立。你可以看到、国与国之间啊，商业会通，贸易会通，甚至政治也会通，要沟通高峰会，宗教最难沟通。你注意慢慢看啊，他们的主义思想就是把宗教便打入最低的产物，是破坏，认为破坏人的团体啊，影响最大的是宗教，除非他把这个思想主义拿掉，不然哦很困难，所以这个要了解啊。这个是马克思讲的哦，当然现在你看这里他有一句话讲啊，他说强调人类会产生宗教观的本性乃是疏离的本性故，宗教是社会经济疏离的产物，是影响社会进步，影响经济体制，他认为宗教是最大的影响啊。马克思就这样认为啊。你如果要讲话的话，你就等他复活起来跟他讲，不，他就是这样认为啊，这个影响很大。弗洛伊德啊，这个也是一样啊。那图尔干这个人也很有名啊，他就跟大家讲，那最后三角形有讲，我们耶稣教会的宗教观是独一真神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我们的在台湾总会有几个长老在研究啊，他有两个长老写的独一真神一神论，有一个写独一真神观，这都一样，要来辩驳其他教派的三位一体啊。我在这里不解释三位一体了啊。那我们真耶教会的教义基本信仰就是五大教义十大信条，表明得救基本要件和教义需要有真理圣灵神的作为，显明得救的神的教会用心灵诚实拜，因为神是个灵，这是我们的独一神观。因为我们在看这些，你最后还要回来到我们这里，不然怕你啊迷失了啊。我们再来看宗教简介，宗教里面成立的四个要素，成立四个要素，一个宗教要成立，我们看到那个宗教事实，它最后要成立，你要被社会国家认同的时候，你要成立一个合法的教派，你第一个他们要有一个创始者教主，一定会在里面。再来他们的经典，像回教徒他们的经典是什么？可兰经。对，道教的经典是什么？道德经，还有那个老子写的东西，有两个啊，我们到时候会介绍啊。 那个佛教就是那个大藏经啊，52册啊，我看那一本都是很重，大概有120公斤，不晓得有多少人会去读那个，除非那个头脑有慧根的，他们的认为了哈。那第二个仪式，你怎么崇拜的活动的仪式，包括任何婚姻哦，包括什么种种种种种种那个仪式。第四个要有神秘性，你那个宗教越神秘哦，人家越怕，然后越会信，很奇怪嘞。我看那个美国现在最厉害的福音工作就是，他会用圣经或用手啊，按在这个人的头上，他就倒了，等一下就起来，哦，他们很怕哎，那个一次聚会几万人呢，我觉得奇怪。你看那个台湾以前啊，十几年前不是有那个中台禅寺吗？有几个大学生啊，研究所或博士毕业的，他们听他讲课，那50个人男男女女，尤其女孩子，听了以后就，还闹还闹，他就说你们不要回家了，你们就出来做尼姑，他把那50个藏起来了。那个演艺界的一个人啊，他的妹妹也在里面啊，台大的那个研究所。哇，那个有一种魔呢，他讲课就像中台禅寺那个老和尚，哎呦，我那个很难懂呢，他们都讲文言文呢，不像我们这个白话呢。哇，他们听的时候就要出家了，家里人呢、啊、报警出来就抗争在那个中台禅寺前面了、啊，他一直说没有分到别的佛庙寺了、啊，怎么样的？后来叫他们全部弄出来。那50个都在里面了，全部叫出来。哦，真的很厉害啊，很神秘。很多人就想要信，那因为我们不神秘啊，所以我们要更努力给人家信了、啊。哎，你太神秘危险了。你看那个秘密的教派啊，都是很神秘啊。我告诉你，你不要跟警方讲哦，不要跟家里人讲哦。那这种教派你还要信吗？哦，那很坏的哈、哦。那个神秘性，哎，所以主要有这个四个要素来成立啊、哦，代表一个宗教的气氛啊。那宗教的基本，比如说它的内所表现出来被接受的。他必须要有他的教义，你为什么成立这个宗教的教义？像我们的教义是什么？刚才讲过了啊，要讲出来啊。我们那个柯恒雄传道，他是德国神学博士啊，海德堡的，他在问你不讲他就骂你，信主信道什么都不知道。哦，真的，你再讲一次，我们的教义是什么？我要勇敢讲啊！我其实如果我是学，我是在底下听，我一定会讲五大教义、十大信条。这是我们非常基本，然后这是神启示的，很特别的，其他教派没有的。这是我们的教义，英文叫 doctrine， 那个原文 doctrine 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篇道理啊，但是我们不在这里讲。再来教规，教会的规范规定，再来教仪。教会的仪式，我们今天这是教会的宗教要素，我们也规范在这里面哦。三个教义、教规、教仪，这都是以神为主啊。那各宗教的之间的互动，在宗教学常常用四种形态来表达了。我写的很简单，排他主义。有很多其他教派说我们真是教会是排他主义的。不跟其他教派融合，你要融合什么？有很多教派都一起办活动啊，一起办布道会啊，融合什么？那你教派的特色在哪里？你融合什么？那我们今天就是教会强调按真理来得救，接受赦罪的洗礼，种种的五大教义，你是他们是守星期日的，我们星期六的，我们是守安息日，他们不是啊，是那个一星期的第一日，你跟他怎么融合啊？你可以融合吗？啊，我们都一样的，可以得救。我看你回去了，主耶稣就想办法打你一巴掌了。 不是我们要排斥人家，是我们的教义是这样。所以这个排他主义是唯我独尊行，这个是讲别的哦。有这种唯我独尊行呢，他只要收什么大学毕业，然后你有存款很多的，然后你在社会有地位的，在耶稣的时代啊，哪一种人是属于这种撒都该派？他们是贵族型的。所以到后来啊，这种教派啊，他们后来就没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贵族不接触民间，反而是本来刚开始没落的法利赛人呢、啊，他们是在民间游走的，民间疾苦他们知道，结果他们的势力很大，法利赛派大，撒都该派就小。这个唯我独尊行的真的有哦。那再来包容主义的，宽宏大量，包容啊，哎，没有关系啦，哎，大家都是一样，哎，你的教派这样我可以接受，我们可以互通往来，你的牧师来这里讲，我也去那边讲，这种有强调包容的哦。再来是多元主义，现在有一种教叫做什么教啊？一贯道教哈、哦，他们也主张五教合一哦，基督教是也在里面，佛教、道教什么教都在里面。他说哈、哦，我们拜的神到后来都一样，方法不同。哎，你在佛教可以得救，你在道教可以得救，哎，我在鸭蛋教可以得救，我在什么教可以得救，最后我们都是到一个神，那个叫多元主义了、哦。有一个领会人员啊，其实我们都一样啊，我们这个方法不同啊，哎，我们最后会到神的面前来啊。结果隔天开车车祸啊，他说啊，我错了，我讲错了，本来就错了，你没有经过赦罪的洗礼，哪里都一样，不可能一样。再来深柔主义，兼容并蓄，这种比较可怕，他慢慢的进来，那结果这个人的信仰观念不对，他有外教会的色彩，不对的那种信仰观念进来，然后被他安排圣工，他会影响，他会找那些头脑不清楚的，道理不清楚的，你来你来你来，哎，跟着我做，我来训练你，我这种势力一培养，教会分裂。你看看啊，那个主张说祷告不要圣灵啊，不要讲方言啊，就在我们隔壁啊。那有人就主张这样就把教会弄开了嘛。我去那个吉隆坡也有，新加坡也有，我有去看，所以要很小心。我们的道理真就是真，不可以有另外的一些错误的讲法做法。所以区别宗教方法可以借由对神的认识来区别神观的形态，有这一方面啊。我们再来看那个用神观来做区别形态，有分作三种。一种是有神论，有神论里面哈、哦、又称作独一神论，那我们刚才讲过。那也有的是泛神论，泛神论跟多神论哈、哦、它的认定的神的那个标准不同。泛神论，他连那个植物啊，还有包括没有生命的石头也可以做神呢、啊。他看那个石头长得很像青蛙，他就在那边供奉，就叫蛙神。那个树木长得很久，然后很壮很大，就叫做树神。这个叫泛神论，他包括有生命没有生命的可以当做神来拜。多神论呢，这个多神啊，像印度教来讲啊，它也是属于多神教啊，但是那个神是有人或者动物，他以那种伟人的事迹啊也混在里面，成为他们的一个神啊。单一神论是讲着你一次只能拜一个神，单一神论。而这种强调的观念呢、啊，其实他也是主张多神的，只不过规定你一次只能拜一个神。比如说你想结婚了、啊，你就要拜那个结婚的神， 你想发财，你就拜那个发财神，不能拜错啊，你拜错就大概就没有了。他们是这样讲的，我不知道啊。自然神论，凡是世界自然的东西，这个就包括那个我刚才前面说的自然宗教、部落宗教、民间宗教啊，自然神论。那第二种是无神论，在行为上的无神论，这是一种。那第二种是在教育上的无神论，他不排斥宗教，但是他讨厌那个教育。一个是本质上面的无神论，这个比较麻烦。本质啊，就是讲你的人的内在性情，根本就是没有神嘛。行为上的无神论就是他什么都做，哎，像那个和尚啊，在台湾有那种说法，说他的肚脐以上是吃斋了，肚脐以下就是吃荤的，哎，听懂吗？啊，这样讲听懂吗？他吃斋啊，就是他拜神，肚脐以上这个部分哈，身体上半身是拜神的，哎，但是肚脐以下就不拜神了。所以有的和尚会生孩子啊，这样听懂了、啊、不过他不敢拿去那个政府登记啊户口，因为人家会笑啊。所以那个和尚庙里面也有那个自己有做幼稚园哦，自己教咯，真的有这样的事啊。第三个不可知论，这个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所以哪里有可能决定神的一切或形象，这种人比较属于那种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比较会落入这种想法，他们用理论来去评断。那宗教形式的崇拜对象可以分作底下这几个，第一个精灵崇拜，这个、哦、比较会跟那个邪术啊、魔法放在一起啊，因为他玩邪术的人哦，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的来源哦。你只要破那个东西，大概他就没有那个法力。有的人用蛇，他会养一个蛇，他就去从蛇那边这样拿那个叫做精灵崇拜，哎。其实有一个国家，他在崇拜那个一种神啊，太阳神啊，他认为那个精灵附着在哪里？附着在向日葵上面。为什么会这样讲啊？那个从东边出来太阳，你看那个向日葵就向着他，他到中间他就这样向他，要下山往那边向他，他会转方向来。那为什么向日葵他有这样的现象？他们的解释神话这样说、啊、是说有一个小姐很漂亮，她很喜欢这个太阳神，很英俊，结果她又不能嫁给他，她是凡人，所以她就每天望着太阳，把她的情感就表露在她的仰望中，最后她死了，她变成向日葵，所以那个精灵就在那个向日葵上面，所以他们要跟着那个女孩子拜这个太阳神。这种很多呢，这很奇怪。我面对那个台湾兰屿啊，去过兰屿吗？一个小岛很漂亮啊、哦、他们有16个要来受洗，我刚好去那个成功教会协助圣工，就在兰屿的对面那个很大的教会，信徒1200个，一间教会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因为那边靠近海，有海港，抓了很多鱼啊，就教会准备有信徒在抓鱼，结果很多种鱼在那边，结果明天要受洗了啊，结果那个男的啊，很多弟那些慕道者啊，16个有男男女女，就讲那个鱼啊是母的，你们女孩子只能吃母的，因为那个公男的可以吃公的鱼跟母的鱼都可以吃，但是女孩子只能吃母的，不能吃那个公的鱼。 我听到我吓了一跳，哇，怎么还有这种传统啊？他们传统就这样，那个旧木传道起来就骂，明天要受洗了，还要分什么公的营母的营，还要分男女这样来吃啊？他骂得很大声啊，他说好，我们错了，哎，如果再有这样的想法，明天不能受洗。那个鱼要分公的母的怎么看呢？我不懂啊，谁住在海边呢、啊、国内海边呢、啊、知道怎么分吗？他们分得出来呢，男孩子下海射鱼啊，常常都会都射那个公的，所以女孩子有时候吃不到鱼啊。嘿，这奇怪了，他们就是有那种精灵的那种崇拜啊，公的可以吃那个公鱼跟母鱼，男的可以吃公鱼母鱼，女的只能吃母鱼，哪有这样的自然崇拜，哎，他是对自然万象的一种崇拜，所以他包括日月星辰种种啊都来拜，事物崇拜，这个事物就是包括没有生命的那个东西，事物没有生命的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石头啦、树木啦种种，图腾崇拜，就是你会看那个落后民族国家，像台湾有很多原住民族，他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他有那个图腾啊。对，台湾有一个族叫排湾族啊，他们除了拜蛇拜蛇以外，还拜那个生殖器官呢。他们会画，因为这个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系，所以我不忌讳跟大家讲啊。他们就把它画，然后他们拜这个东西，用画的哈，或者用木头、用那个石头雕刻，真的很像哎。然后就拜说能够哈多子多孙，保护后代。这个是很奇怪哈、哦，那个图腾画牛画马，你不要哦，这个好看，我买回来。如果他有宗教背景，你就不要买了，哦。如果他们，我们出国玩到不同的民族，他会画很多。你要先问了、啊，你们这个是玩玩的、画画的，还是，你们有宗教背景？他说有，你就不要买了。哎，那个不好，有的买回来就不平安了、哦，所以要小心。那另外一种是魔法巫术的崇拜。哇，这个哈、哦，我刚才讲那个酋长啊，老大那个哈、哦，他就是有那个邪术巫术，所以他可以把那个整个村落的哈、哦、服服帖帖那一组人，我、哦、看这种都会短命的、啊。真的娶一个太太就很难搞了，我讲的很难搞就是哦，他有时候生气，哎，你说啊对不起啊，太太不要生气啊，啊，我给你买面吃啊，一个就很难搞定了，太太那么多做什么？那个所罗门王也讲啊，啊，我那么多的妃嫔，他说他搞不懂啊，他很痛苦啊。如果他聪明娶一个就没事，哎，所以我们在座的大家已经结婚的娶一个都是没事，很好啊。不好要认真努力熬到离开世界啊。哦、所以那个魔法巫术那种控制很厉害，骗你的钱，骗你的色，骗你的财产，哦，这真的很不好。他怕你不要来信，不跟从我，他就给你放蛊毒。但是我们今天坚持教会，你不用担心。很多那个佛教行邪术或者其他教派行邪术，有的要攻打我们信徒，结果我们信徒没事，为什么？我们受洗得圣灵。那个是神的灵，胜过所有一切魔法巫术的灵，那是魔鬼的灵。结果不但我们没事，信徒没事，最后呢，打到那个法师啊，受伤，然后他就跟人家讲：“哎，不要再找我啊，他们的法术更高，真是教会的法术更高。我们哪有行法术？没有啊，我们是祷告照道理走，领受神的圣灵啊，神的灵超越世界的一切。”超越人的灵、魔鬼的灵、天使的灵，所以拜爵是最好了、哦、那再最后一个是祖先崇拜，这个是太多的很多 教派、啊、就是民间宗教就是祖先崇拜、啊、现在台湾的天主教也改变了，他们要随着本土神学，所以他的那个教堂啊，我有去过一个圣德分堂，我特别进去看一下，因为我看到它很大，建筑很漂亮。过去台湾一个老演艺人，他是从大陆过来的，叫做蓝烟啊，外号叫蓝烟，年纪大的知道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已经快80岁，他在里面接待我们了。他很会见证， 他在天主教，但是后来他们的神父带我进去那个教堂看，我看了吓了一跳，那个观音菩萨的像也在里面的，那个神主牌位也在里面的。喂，我说奇怪，以前你们不是不反对拜偶像，说现在这样，哇，没有办法啊！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信徒都流失啊！是为了教会的发展，所以要把拜拜的也都进来了，烧香也在教会里面了、啊，所以它有三个堂啊，然后一个讲台，三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算一个，那讲台在中间那边一个，这边一个，那讲道的人就他面对三方面的人。所以有那个拜拜的，也有那个读圣经的，也有那个什么我不懂啊，像1000多个人啊，哎呀，那个就为了满足这个祖先崇拜，为了要教会发展，就把它这样改变，太可惜了。哎，那世界五大观的概况，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表，我至少会讲这几个教派，包括世界有名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最先成立教派，根据大家全世界公认的研究，主前1600年就成立印度教。再来，佛教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一般认为是主前632年或624年或563年，因为这个有不同的人在做研究，他们主张的时间有这三个。基督教一般认为是从耶稣降生的那一天起叫做基督教的成立，就是主前4年基督教的成立啊。那犹太教是在主后70年才成立犹太教，之前呢、啊，他们称作神的以色列百姓，那后来发展成为自己的一个犹太教，以色列人又叫犹太人。为什么称作犹太教有原因的，在主后70年，这个罗马皇帝差派他的将军提多去回耶路撒冷城，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选择要来跟基督教，就是跟从耶稣的人、啊、来做一个撇清，所以他们赶快整立犹太人，就是犹太教，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罗马政府的兵丁就不杀害犹太教的人，杀害所有信主的基督徒，包括毁掉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正式成立犹太教。那回教呢，是在主后570年了。其实在西洋宗教战争的历史里面，现在看到的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那一些本来都是基督教的世界，属于东罗马帝国的世界，那因为北欧为了宗教战争，宗教结合政治战争的时候，他们忽略牧养，所以那个回教在这个时间产生，他就一直往北上，甚至已经攻到那个高加索这个地方，苏俄的地方。那个时候英美德的基督教才发现，后来就结合西罗马帝国，就成立东十字军的军队，在攻打那些回教徒，所以又把他们从苏俄南边一直往下打到土耳其北边，所以土耳其北边都变成又收复为基督教世界国家，但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这边全部已经没落了，变成回教世界国家，所以才这样了。本来以前都是那个基督教的国家，我们有上那个主耶稣12个门徒那个立位啊，他就是有传福音到这里来啊，所以不要以为只有保罗去传了、啊，只是作者路加选择保罗的路线，也是神的意思，但是其他的门徒有到很多地方去传，有一个门徒他跑到印度传了。所以你看看早期就这样啊、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表。那下一次上课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上的时候我就要先来讲印度教，然后再来就回教，再来佛教、犹太教。好，本来预计7:10，但是必须要把这个概念讲完， 所以我们占了大家一些时间，我们最后就一起来感谢祷告。